你是不是可以开始有一点点用这一种觉受，用这一种体会，用这一种对心的认识回来思维一下，我如果称这一种体会、这种认识、这种觉受就叫做自信空，你们可不可以这样相应呢？空是我的心自信不决定，当我在升起有漏想的时候跟升起无漏想的时候，这个心体其实是不二的，我的心既不是有漏的也不是无漏的，我姑且称它为空性，对不对？所以我应当要远离对这一念心它根本就是有漏的或无漏的等这四句的想象，是不是这样子？我不应当认为我是众生，我也不应当认为我现在就是佛，对不对？可是我现在的确也是众生，可是我愿意一念一念都很清净如佛一般的时候呢，我的这一念心是不是也等如来？所以我既不可以说我是众生，也不可以说我是佛，我也不能够说我不是众生我不是佛，是不是？我要做佛的也是这一呢，这个相续的心嘛，我做众生的也是这个相续的心嘛，你们现在在听我讲这段话的叙述的也是你这念心嘛，对不对？一这个心在一直不断的修学过程当中，一直不断在无常变异，请问有什么东西真正在变异？所有变异的都在心外嘛，对不对？都是因缘相的变异嘛。撇开因缘相，因为因缘都不是我的心，撇开因缘之外，有什么东西在生灭嘛？你什么都说不上嘛。所以少分的就开始一次一次的借着这个道理去体会，如果心分成四句，没有哪一句说得上，所以把这种无句意象称为什么？称为自信空。所以我的心是空的，不是没有哈，不要把空讲成没有哈，是不决定的，既不是四句的哪一个的，也不能够说不是四句，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切东西呢，就如楞伽经所讲的，它是空，空显现在哪里？无声，它没有那个东西生出来，没有东西灭去，没有什么东西在过程当中呢住啊灭啊，它生住意灭都没有那个主体，对不对？只有因缘在那边变化，可是因缘都不是心，心怎么都说不上它的自信该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该是众生该是佛，我一句话也道不上来我是谁的情况底下，那一个什么都不能说的，可是他却真真实实能够对一切境界明白的，那一切因缘的生灭法，是不是就是我的心的相？我的心的相只能够借着生灭法来体会嘛，对不对？而生灭法毕竟无主嘛，对不对？生灭毕竟变异嘛，变异就必定显出它的极灭自信嘛，没有一个自信在那个地方不变动嘛，对不对？所有变动的都是生灭法嘛，所以呢，离了生灭跟不生不灭，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去思维？那个心的所在，姑且哈，我现在已经开始又讲得太深了哈。不过呢，你就可以从事相一直到道理，只要你对教理啊体会的越深刻，或者反过来讲，只要你真正拜忏拜得非常的诚恳，你只要真在拜忏的时候如此如法的修行，也真正如理的思维，你把你所在经本上所学的道理真实拿到你拜忏的每一个一心敬礼释迦牟尼佛的每一个佛号称念礼拜的过程当中，去如实的运想用心，去真实用你的感情，用你的理智一如的去体会，请问这样是不是修止观？请问你现在到底是在拜忏还是在修止观？就是修止观嘛，修止观就是拜忏嘛，对不对？所以你从忏堂到去入观堂坐禅修礼忏，请问是两件事吗？没有变化嘛，因为这个心永远都是如其理如其法， 没有变化的嘛，没有变化。而这个没有变化，不是由我心不再变化，而是事相随其生灭变异，对不对？随其次第升起。可是我的心一直都靠在哪里？靠在这个能理所理性空寂的道理上。当有一天你从这个大梦里面因着这句话醒来的时候，醒来的时候，你忽然真实能够相应《金刚经》那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也不是用大脑思维去了解这句话，你会发展出来一种信德，那种信德会在二六十中对待事情、对待人产生态度上的变化。当你三业造作、六根对境的时候，产生这样修养的变化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我有少分的功德，对不对？这个功德是不是真实的回向给每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众生跟你互动的时候，你的这个修养他就有觉受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修养再来修法的时候，这一个法是不是能够更入于一心？是不是更入于心一静性这样的专注里面？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更清净的心量可以去体会更深入的道理？所以它是不是回向涅槃？乃至于你可以发现你这一个能够包容的心是不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的像法界一样。于是你的这一念心是不是把这个功德也回向给法界？所以所谓回向实际就是回向涅槃，回向法界，回向一切众生，是不是就是这样真实回向的？你要真实入这种功德，才有功德可以回向法界，才有功德可以回向众生，才有功德可以回向涅槃。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功德。像我如果没有这种功德，我能够为我小女儿求什么？对不对？我能够念她进北一女，她就会进北一女了吗？对不对？不会嘛，不会嘛。这些东西都要有因缘法嘛，都要有缘起嘛。如果没有这个缘起成熟的话呢，你这样念一念，心想事就成，那一切因果法就被破坏掉了，一切缘起法则都不再成立了。这就是能理所理心空寂的第一个能理。为什么能理的心信是空寂的？接着就来了，那你说法是心在修的，对不对？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法，我这个心在理经这个法，是不是？那你就把这个能理的心跟所理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变成两件事。那于是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一定在我的心外，对不对？那在心外，假定现在心外没有那个相，你在虚空中一心敬礼，你礼拜谁？你纵使面前是一个泥塑金身的佛像，他就是那个体本身就是释迦牟尼佛吗？不是嘛，对不对？哪一天他风吹雨打，他可能就败坏了。如果他是一个坛卡啊，或者是一个刹那，就是我们就是把它裱化框起来的东西，哪一天真的我们无常火来，一把火就烧干了，释迦牟尼佛死掉了吗？被火化了吗？不能嘛，你不能够依一切有为法为我朝礼的对象，你就真实称他为释迦牟尼佛嘛。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不过就是我的表嘛，表法的那个相嘛，所以我是借着那个相来修这个法嘛，所以这个法是借他所显而不在什么，不在相上嘛。那请问释迦牟尼佛到底在哪里？我敬礼的释迦牟尼佛到底在哪里？我在道场上遍寻不着，对不对？既不是泥塑金身，也不是那个坛卡，也不是那一个刹那，对不对？也不是这个一切四相所缘，一切四大所造，都不是这个法，都不是这个法。那么请问佛的法身在哪里？我敬礼的对象应当是这一个法身嘛，对不对？借着这个相，我向佛如来的法身敬礼嘛。那么请问这个法身是什么？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接着就要看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往下看。所以在29页哈，最后一个问题，他说：“问曰，诸佛说一切法皆空，觉诸言句如摩诃眼论，即众说。摩诃眼论就是大智度论哈。”他说30页：“般若波罗蜜，比如大火焰，四边不可举，邪见火烧故。今云何作四句分别？将非堕细论乎？”这个问难的人呢，就以其人还之其人，他就以般若经的注解本大智度论里面的四句偈啊，都说般若离四句，对不对？般若破四句，四句不可着，才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今天呢，用这四句来分析心有四种相，显然是细论。他用这样子来问难于这个智德大师，这是智德大师自己设的问答。你看智德大师怎么答？答曰：佛法中不可得空，与诸法无所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它不可得，对不对？四句都不可得，所以呢，我今天说它是四句，是在显它不可得的道理，并不是说真实有漏心。如果心真实是第一个有漏，第二法就不能开了嘛。所以四句只能够选一句说，你怎么可以说成四句？我说成四句，就显明了什么道理？四句都不可得嘛，对不对？因为它不是第一个，就不是就是第二个嘛，它应当四句择一才是嘛。今天我却把四句说的都像真的一样，而且我们也可以如法的体会，心的确有这四种状态，是不是这样子？我是不是也可以如实的体会，的确心有这四种状态？于是他说，于诸法无所碍，是可以这样说。可是可以这样说，并不代表如其说的那个名言真的有那一个主体性的有漏心可得，有个主体性叫做无漏的心可以得，并不是这样说。于是他说，因是不可得空，故说一切佛法。所以一切佛法的名言，它的自信，它所谓的内涵，它所指涉的那个法，其实是不可得的。为什么不可得的？如果法可得的话，法的自性可得，乃至于如来的自性可得的话，他应当只有一句话可以说，对不对？除开那一句话之外，都是邪说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为什么佛还说了49年的法，佛还种种名言安利去说它？那么如果这一个东西可以有这么多种说法的话，它的自性就不决定嘛，这个不决定的自性是不是就叫不可得空？于是我们可以回来了解，故说一切佛法的原理，就是因为名言其实不能够修改，也不能够增加，也不能够减少，也不能够令清净的染污，也不能令染污的清净，毕竟都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不可能，那么请问佛说这么多的文字言说，为了什么？为了对治我们的执着，为了对治我们自己施设在心里面对于自己知见上的执着。这就是什么？以幻出幻，以名言如幻之法，除众生如幻名言的执着。因为这个执着体不实在，所以他不能够拿一把真正的大关刀把我们的命都杀了嘛，对不对？佛是为了要救我的法身慧命，他换不着拿一把真的刀杀我们的色身嘛，不是色身灭尽法身才现嘛。所以他这一个49年所说的法，根本不可能来对治真实住在我这个四大色身上如幻的心嘛。这个心就是不可得，所以只要我这个色身假定有心，用这一念心只要能够体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话，这一个波罗的灯就照了千年无明的暗室，烦恼就自己消去了。这就是以幻出幻的道理，不能够灭色来生空嘛。所以空性的正见跟圣义谛不是灭色而得的，对不对？不是去找心而得的，心不可得，色当体就是空性都显现。所以你不能够灭色来生空的正见，一切的造作 都摸不着他的边，所以佛才因着这个道理施设49年的教法。这样可以明白吗？所以由此呢，一切的教法就是三藏十二部经。所以呢，经说有四句，把它分作心有四类，其实是无咎。无咎就是没有过失的，没有过失的。所以没有过失的意思是说，你应当要了解它的用意。你如果了解它的因缘，了解它的用意，你就不会认为这四个心它的自信是实在真实有的。所以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说我有所说，你也不会说我堕四句，你更不会因为我堕四句说我在戏论，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一切法，譬如虚空虽无所有，而一切物依之长成，这就是最微妙的状况。虽然我们这样子客观理性的去做种种，如我刚才为各位学长所报告那样子的思维，可是这一切法都不真实，对不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先遍寻不着，可是遍寻不着，我却每天在来用它，每天就这么明明白白的在六根门头升起种种的念想，这就是一切物依之长成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如幻的有跟性在理性辩证上的不可得的空，两者的并存，我们叫做中道的现象。这个中道空有并举的现象，空道也不能说绝对是空，也不能说绝对是有，所以我们姑且只能够说叫做真空妙有的中道第一谛的实相，这是心真正的相状。这个相状既不能说是有，也不能说是无，是这样子的。于是呢，他说：“如摩诃衍论记说，若信诸法空，是则顺于理。”若不信法空，一切皆为实。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念尽信，一切法是毕竟空的，那么我今天怎么讲，你都不会觉得不高兴，或者是觉得听不啊，对不对？我经常觉得啊，比如包括这一次去，有两个学长就一直在我耳边跟我讲一句话，当然有无意我是不知道啊，不过他就跟我讲，经常听我的课是听不懂的。可是我就说你们真的是善根啊，听不懂你们还来干嘛呢？在家里多做禅拜忏还好一点嘛，对不对？还来听我这个讲了，哎呦，你们听不懂的东西。我真实发现你们听不懂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是，你们想听懂什么？是不是这样？你们觉得我有在说什么道理？你说我没有在讲什么道理吗？也不能说我没有在讲，对不对？可是我讲的又不是单纯只有我这样讲才唯一可以让你们了解，或许真实能够让你们了解的搞不好是你们家里的人，了解吗？常常我的小女儿一句话可以让我懂很多很深的道理，了解吗？她有时候，我曾经举过例子啊，她在玩那个玩具，玩那个电动玩具，我就说这电动玩具虚拟的吗？根本没有什么意思。她就说就是电动玩具的人打死的还会再活，如幻的真实才好玩，懂吗？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去体会中道第一谛？我觉得这个还可能比较真实的，很容易了解。公开情况下你亲吼，搞不好还令各位学长还比较糊涂。所以我只是希望各位哦，我们在这边是一起学习哈，一起锻炼我们对文字没有障碍的那种思维的能力。其实那种思维，老实讲，其实不是思维，而真实是去体会。如果你们自己平常时间的体会够深刻的话，啊，或许并不是我每句话你们都非得听懂不可，但是或许只要一句话相应就够了。我尽量的利用不同的描述方式去诠释我的体会，去诠释我的感受，啊，那我希望我们的生命经验是有交集的，那这样子才有相应的可能。如果我生命上实践的体会跟你们都不一样，那你们就另请高明了，只能这样子，我也无能为力，我真的没有办法把我的磁片给各位，你们就把它输入就可以了解了。佛家后康，老家后康，我们全被释迦牟尼佛度了，对不对？也不会流落到现在嘛，啊，所以真实劝各位学长不要用有所得的心来听课，但是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没有， 因为你们真实要去实践几分，生命体会有几分，在文字教法上就相应几分。我不祈求各位要用英明逻辑去思维，英明逻辑可以学习道理，可以学习道理，可是我从来也没教过你们英明，所以我也没有期待你们用英明逻辑的方法去思维这个道理性。我真实是希望用比英明更好的方法去体会，那就是在直观，那就在生命当中去观察作意思维。借由这样观察作意思维，其实就是修三昧。三昧其实就是真实在生活上这样体会的。你们只要用心的够深刻，普遍够体会深入，我相信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很听起来好像很玄的东西，即便就是依事俱济，你们就决定相应啊，决定相应，这样了解吗 ？OK， 好，顺便这样说哈，如果你真的信，这个信不是你用迷信的，而是你真的一念净信，你因为修行你自己的体会，一念净信是你们自己的体会跟法去相应，跟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去相应。如果你们自己已经相应的，管我怎么说，我说正说邪，你们心如如不动，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是顺于理？所以不管我怎么说，我说的清楚也好，说的不清楚也好，你们总是更清楚了，更明白了，因为你们自己私底下可能会诠释的比我还好。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生命经验是真实的，你们是顺如理的，这样在思维在生命中去实践，因为你们生命的实践你们有这么深刻的体会，所以或许你们在经验当中随便挑哪一个譬喻，挑哪个体会，都可以讲得比我更深刻啊！我只能够尽力。那若不信法空，如果这一念净心不能生的话，我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无法相应，我不管怎么说都很可能会让你们生起误会，乃至会升起邪见也不一定。所以他说一切皆为失，皆会有过失的。但是若以无是空，如果我们说没有这种空啦，无所应造作了，无是空者就是无能，无所就是没有所造的，没有能观的空字，请在那个空旁边写个智慧。没有，如果我们以为没有能观的空字，没有所观的一切法，没有所修这个空智所缘念的一切法，乃至于无所作，可是业果却有相续，就是未作亦有业。你说我没有造作，对不对？一切法三世皆空，那三世皆空就没有造作，那没有造作，为什么我三界六道会真实受苦？对不对？为什么未作亦有业？那么为什么不做有作者？为什么我不去做？我不去造作善，我也不去造作恶，难道我不做善不做恶还有一个我吗？还有一个作者在那个地方吗？还有一个作者在这边说我不做善不做恶吗？所以这种种都是不可思议的嘛。你说没有空性的正智，也没有空性正智能够修的现观法，你说我没有去造作，可是业果为什么俨然相续？你说我没有去造作的心，可是为什么这一切的作者，这一切我的感受我的觉受却是这么真实？如果你说一切法毕竟空，那这个不可思议的有的现象到底应当如何诠释？如是诸法相，谁能思量者？这个诸法相加两个字，如幻，可是却感受很真实的法相，请问怎么去思量？如果不能够一念净信信入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的话，请问这一切的法相谁能思量？这种不可思议的法，他以最后四句话就跟我们讲，出入在这里。唯有得知心，什么叫知心？知心其实就是平等心，就是不二的心。如果我们能够用平等的心去对待一切的法，一切的法如其因缘就要如其怎么样造作，而在造作的过程当中只是随顺因缘，因为随顺因缘的关系呢，不是我想做，对不对？因为随顺因缘，所以也不是只有我在做，对不对？于是呢， 因为不是我想做，所以我没有作者。因为不是只有我在做，因为如果只有我而没有因缘的话呢，我也做不来，对不对？所以呢，没有所做的法，所以我说没有作者，没有做的法，对不对？所以我说无作者无做的法，指的是两段不同的叙述。因为不是我有一个动机，不是我为了要得到什么，我只是随顺因缘，我不为己求任何一分的私心私利，我随顺因缘随喜，让这件事情能够善缘成就，对不对？所以我所有的心都在为一切众生这样去着想，我不为己求任何一点的福德功德。所以有没有作者？没有作者。我不用我自己的主意，我不用我顺于己有利的发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的始终后都从头到尾没有什么，没有我，因为我见并不加入，对不对？那么因为如果只有我，这件事情能不能成？不能成嘛。因为这件事情能成是因为我随喜这件事情，一切善缘成就。所以因为是一切善缘一起成就的，所以也不是我能成就。所以用这样观察，前者观察无我，后者观察无我所，没有我所成就的那个法。所以说说的这样去了解，这就叫做平等心，了解吗？平等就不要再对着自私我见，乃至于有我有我所这样子的一个心的一元上去烁烁的生心。你如果不在我所烁烁的相续生心，是不是就是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并不是说没有我没有法，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我跟我法的相。所以法相可以因缘有，可是发心却一直都是什么空无相无作的，离我离我所的发心，这样了解吗？我根本没有对我要求什么这件事情，所以当做完了之后，是不是我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带走任何一件事情嘛。这个修养，如果能够保持到临终一念的话，你根本会觉得我舍而无所舍，对不对？何况你如果对净土真实性有的话，你就说生者决定生，是不是？我在活着的时候，这一念心如净土一般，缘就已经相应了。当我舍身报尽的时候，我所来的因缘是不是就相续成就净土的因缘？所以你只有这样子深刻的信其有，而这个有是在因缘上已经烁烁成就了。而你舍的东西是你根本不想挂在心头的东西，所以你舍也无所舍，你不会再对舍报的那一个想象过程当中会升起贪嗔痴，不会。所以你临终那一念肯定都是正念嘛，怎么会有邪想呢？不会。所以净土的修学其实是这样啊，任何一个法的修学其实也是这样啊，都是善用这一念心，对不对？怎么样能够无我无我所的这样相应其心，这样能够离了作者离了作的法，这样子去相应，这就是执心啊。执心是真实在每一个念头对的境界在应对的时候呢，你真实这样观想的，真实这样运想用心的，这一念心叫什么？叫做执心。执心是最好不过的一种修行的心。执心不要说我等到早课再来干嘛，等到晚课再来干嘛，等到禅期再来干嘛，等到拜忏的时候再来干嘛，是二六时中随时随地都以这个心为道场，这样子去修平等，修不二，修空性正见的观察，随时随地都在观察这个道理，在生命当中体现这种性德，这就是执心。唯有得而执心，所说无一止。佛所说三藏十二部的经，如果离了这个执心的话，有一止处吗？有能够实践的人吗？有能够成就的圣道吗？如果没有执心的话，这一切法不可得。有执心的话，这一念心具足一切的，就不再需要你去求了，懂吗？你这个执心就具足这一切的功德嘛， 对不对？只是令他受障碍的那个相变薄了，越来越怎么样？明显了嘛？如此而已啊！我只能够去掉这一个障碍的东西，我不能够去增加这一个中道第一谛实相的一分嘛。所以中道第一谛的实相对我的修圣道的修学来讲，它是不增不减的，不生不灭的。可是在我断妄去烦恼的过程当中，却是怎么样？勤修习不放逸，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有跟圣义谛的空是不是并行不悖的？这个并行不悖的相就是中道第一谛。如果这个相只有不生不灭的实相是真实的，断妄去烦恼的修行却都不起加行的话，这个不得实相。你坏了四相去求一个理，好像只有理是成就的，四相都会障碍理。我们要真实了解事其实是不障碍理，我们要了解事是因缘，事中无我无我所，理在事上无所依止。你确实能够了解事理不相妨碍，确实能够了解唯有得之心所说无依止，才能够证入毕竟空。可是呢，你能够游游于缘起当中呢，不起真迹，而能够善现一切缘起，这才是法华三昧中道第一谛实相的展现。而这个说远，真实是不远的，真实是不远的。你这个道理跟这个实相越是明白，你就可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真实去有修养，又增上智慧。你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为有所得，因为只有有所得才会升起什么？才会升起有啊、无啊、增啊、减啊、生啊、灭啊、染啊、净啊，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去认为有所得，才会升起这种种心嘛。如果你只有执心，执心就是这样子的，中道第一谛实相的显现，所以自然而然就怎么样？离于有无见，心自然内灭。内灭呢是内证即灭，即灭就是涅槃，就可以内证涅槃自信。原来我的自信啊，从始至终法尔如是，法尔如是啊！各位常常就这样思维，所以他就说了，好，他讲完了这个道理以后，那接着他说：今为开发行人方便之见。方便就是给你一个善巧啊，让你借着一个佛所开示的名言呢，去依闻其观啊，分别种种法门。于是呢，讲了有种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多法门，有啊有漏的禅门、无漏的禅门、亦有漏亦无漏的禅门、非有漏非无漏的禅门。所以在根本无具义可说、无我无法的这个情况底下呢，便于具义啊，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真正的中道第一谛实相呢，没有文句说得上，其实是离四句的。但是呢，虽然离四句，可是说四句的分别也于理无失，对不对？这才是中道的道理。如果只能够了解无句义，而不能够了解有句义的话，你就不能够真正的体会何谓实相。那么你不能体会实相的道理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不直，心还有所得，位置不知，心就认为这个是如是，这个是不如是。如果你心还是有这种分别的话，就不平等，不平等的心就不能叫做执心，就是以我这一念心不是执心，所以才跟这个实相的道理不相应。所以要不然落于有，要不然就落于无，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一直在两边上流转，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好，于是呢，故大品经说无具义是菩萨具义。好，我对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佩服，我想这句话会让我开悟哦。我觉得我在这句话上体会很多哈，我已经讲这句话讲了很多次了，因为前不久我们才谈具义品嘛，具义品就是这句话开头，无具义是菩萨具义，就是这句话，无有益处，无有我，对不对？无有益处就是无法，无有我，没有我没有法，离开这两个东西之后呢，你有什么话说得上？但是没有话说得上并不代表就不能修行，不能够成佛道，也不是这样说。于是他底下说， 如果您这个问难的人，若汝欲离四句求解脱者，如果你要离开一切的文字来去求解脱的话呢，你是不是就被一个无句给绑到了？是不是这样子？你不就被一个无字给绑了吗？就是这个，即还被无句系缚啊。就像那个苏东坡跟佛印禅师的例子啊，他在椅子上写个佛字，对不对？他就不敢坐了。啊，原来你心中还有这个事情，你心中还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相缚嘛，就是有个相缚嘛，你还有这个相在，你还有个相在，你如果还真实认一个相在，你就会被这个相的聚义啊绑住嘛，绑住嘛。好，所以然者，如说有四句无四句，亦有四句亦无四句，非有四句非无四句，还是不是又这样的要辩证呢？如果你今天一定要认为说，般若经大智度论说这个四边不可取，就是离要一定要离四句得般若。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辩明的话，你还不是被无句绑住了吗？那除此之外，那对有句无句是不是又要分成四句？那我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讲不完的话啦？那这一种讨论是不是又多于细论？所以你只要用名言说有说无，就一定多四句，对不对？这就是对于空性没有了解，这就是对于文字起的什么正义值，恭敬的呀，一种谁敬的敬，你就真实认为有真实是有，无真实是无，所以明明身边说无，你就不能说是有，对不对？就会落于聚义的系缚。如果你的心没办法离于这个聚义的系缚，你请问能够成了解脱吗？你说我完全不沾文字，我离开教本，教本东西骗笑哎，对不对？我这个文字教法只是生系缚，生分别，你就不管文字教法啊，你有开善根呐、啊，你就坐在那边打坐，打坐个几个小时，你能够开悟吗？你或许过去善根发相，你能够善根发起来了，你能够暗证，难道你就可以回到过去生善根的水平？你还能够继续往上吗？如果我们已经能够回溯到过去善根的上限，请问我能够继续增上的因缘是什么？只有继续增上学习啊！如果不增上学习，断了我过去生的那个上限的障碍的话，所以我不能够用法来灭这个我心里面对法的执着的话，请问我还要怎么？还要怎么安住？因为我现在还有所住嘛，有所住归有所着嘛。为什么有所着？我以为有涅槃可以求，可以得，可以入嘛。只要我还有这样一念念想心在，请问能得解脱吗？就这样了解嘛。那么乃至于会在度众生跟我得解脱这个之间做自他的分别，你说你真的证得我空了吗？体会一下就知道，你急着求涅槃，不就是一种我见我相的展现吗？你以为我的苦是真实不虚的嘛？那你说当你证入涅槃的时候，你是不是用我证入涅槃？那我到底是空了没有？明明就是我没有空嘛，你用一个没有空的我去证涅槃嘛，对不对？不然谁证涅槃？所以当这个道理都不能够去增上学习的时候，你去傍菩萨障，你去傍大乘就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认为解脱道不对，出离心不对。我们讲啊，修学要有三种心要，第一个一定要有出离心，第二个要有菩提心，第三个要有空性的正见。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但是如果你没有般若空性的正见，你的大悲心就变成爱见大悲，你的出离心就有我有法有涅槃可入，这样子什么都没有破的情况底下，入了一个心底的牢笼。如果这些证件都不能够奠定，不能奠定，用有所得的心，在般若经就呵斥得很厉害，这叫做有方便，这叫做堕处啊！你不管修菩萨乘，这种心等小乘，等声闻，没什么差别。不管你去求什么法，你以为你在修什么法，你用修法的法相认为我在修法，我很神圣。这个我高你是低的，用这样的心根本跟般若不相应。 这个智慧是要学习的，这个心是内证即灭的心，只有把这一切的分别心都用这些道理降服了以后，依止于这种正见，才能够显发出执心的功德，用这种执心的功德才能够了解毕竟空，才可以了解一切法假，才可以了解一切法中道实相的面貌。不能够栽培这种空性正见的话，请问你怎么能够体会以上这么多这么多的道理，乃至于你怎么能够度化众生不疲不厌，对不对？例如度了这块人那实在给小的，那干嘛讲了讲没听，你就会不高兴，对不对？嗔心是不是又起来了？就是这样嘛，哈，就是说你怎么老是要跟我杠上，一定要念阿弥陀佛才可以？就跟你讲阿弥陀佛都没了啦，你这样子，你说你们人家真的把你这个无当作无的话呢，你就谤法了，对不对？因为你毁谤缘起的道理啊，你毁谤缘起的道理啊。你谤无尽土就是谤缘起，这个道理真实能懂吗？所以当我们今天不管你求哪一个法，你真的很精进，也跟一些同修很用功在做这事情的时候，真的用功，但是但求福报智慧之量要具足，如果不具足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在过程当中怎么样，断了我的法身慧命，对不对？以少为足，堕在涅槃坑当中，乃至于呢又堕回到三界六道来轮回不息，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一直不断的在正见乃至于为一切众生求有为功德的悲心上继续增上，而利用这两个为前导继续去修理解脱道，我没有一样方会嘛，对不对？佛的遗言四大件事情，我有哪一件没有做到的？我每一件都做到，我没有违背佛的遗言，对不对？我就可以在大众面前说我是佛子，是不是？你就有一天因着这个发心，你就会入法王之位。这个心从你还是众生出发心到你成佛都一样，都一样，等而无二啊，等而无二。所以呢他说啊，当知，倒数第二行，当知了句非句，我们要了解啊，一切的句意其实并不是如我们对句意的思维所了解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们如果有体会有理解，就争了一个什么决定圣解，而这决定圣解难免就是萨迦耶见之所显现，而不能够是无自信性的圣义地之所显现，你就违背了中道实相，你就堕在知见的攀缘取向的执着里面。所以呢我们真实要了解这个句非句意，于句意无碍而得解脱，所以解脱一定要在有里面解脱，你在无里面有什么好解脱的，是吗？现在啊无烦恼，对不对？哈，阿妈我钱汤用，福报也很好啊，请问你怎么生烦恼？你没有烦恼，请问你处理什么烦恼？你去闭一个关，那个关房里面后、哦、上面弄叫主宰，你只不过是去度一个无忧无虑的假。你在度一个无烦恼的假期当中，请问你去修什么解脱法？懂吗？因为你已经离一切四相因缘的系缚。为什么？因为你福报够。可是你什么时候会生烦恼？福报用尽的时候。你今天带上关房的东西吃光了。你要下来买菜，你要下来买菜，对不对？要嘛。所以当你的福报用光的时候，你就完了嘛，对不对？好，当你发愿说我上去官房我就要拜两万拜，好，你两万拜拜完了呢，你是要出关呢，还是要继续拜后面两百拜两万拜啊？你要决定我下一段阶段应该怎么去增上，当你在思维嘿，拜佛也拜了啊，金刚经嘛送他这边了啊，我拜送华严经啊，华严经送完了，华严经送完了，你把三藏十二部经好，你拿大藏经都把八十五册通通送完了，你总有送完了一天嘛，送完了以后呢，你总还有以后嘛，对不对？甚至你还没有送完，功德没有圆满，你就往生了呢。你用这些事项去求功德，请问你心生不生苦？毕竟一定生苦的嘛，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在有当中去真实解脱，懂吗？功德不是200拜、20000拜拜完了才有功德的，诵经也不是真实20000遍诵完才有功德的，才能够开悟的。那个树，那个树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加行的增上缘。我不是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就一定得到什么东西的，从来没人这样子保证啊，对不对？你去向上师领示加行的时候，上师有这样跟你讲吗？你看弥勒日巴尊者，他被马尔巴他的上师怎么折磨，盖房子之后把它拆掉，拆了几次，我有保证你下次好好盖，我不拆你的房子吗？不会这样给你保证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是要跟你教什么道理，那个道理如果死都不了解，你一定会生苦的，你有也生苦，无也生苦的。你不能够离一切有无生解脱心的话，请问你怎么样能够证圣道？怎么样能够成就涅槃自性？怎么能够有圣义地的体会？怎么能够证入实相？不可能的。非是离聚求于无聚而得解脱，很明白了齁，不是在这个离句哈，离文字啊去求一个无句哈，去以为这个无句就是一个最殊胜的圣义地，将来得到解脱，这种有所得的心毕竟都是不对的。如天女鹤生子云，这个是在维摩诘经里面齁，生子就是舍利佛啊，无离文字说解脱者，文字性离即解脱相，大体跟前面的一样。他说啊，我们不离文字，就是于文字相不生障碍啊，由此来体会来说解脱道，这样文字自性能够离一切文字有自性的想，这个才是解脱相。如果你以无惧去生解脱，去生无惧意，那根本是废话一句，对不对？你有惧意而能够去体会无惧意，这才叫做解脱相，你才不被你的解脱心被这个有惧意吸附住，对不对？你可以用有惧而行于毕竟空的无惧意的心地当中，两个没有妨碍，两个没有妨碍。复次，今明法之与心合为八句，回转分别则有36句。我不晓得怎么搞36句出来哈，这个各位画个问号啊。若系立法而明，即出无量句。哦，这个我懂。反正你把法跟心，就是说，好，我去修个法，于是修法了以后的我的心会变得无漏啊，或者说我去修一个法，或者我生一个着于一个法相，于是我这个心会变得有漏，这就是法会生心。或者说我的心现在是有漏，但是我去修一个无漏法，于是我的心就变成无漏啊。你有这样子心生法，法生心，你有这样种种的配的话，是不是就生出无量句？好，于是他说，若能于一句法通达一切句，则此变若虚空，无有边际。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多无量句当中，也就是在能理所理这件事情上，随便挑任何一种关系，只要我们想通了，空假中三个道理不相妨碍的中道实相的义，这个道理确实理解了，这就是这个意思。若能于一句就可以通达一切句，那么这无量句的辨别就如虚空不可得一般，无有边际，无有边际，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隔阂，不会有，不会有。所以啊，《金刚经》也常常讲，若依事俱计，如何如何，对不对？它功德大的像什么什么一样，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你只要真实在一件事情上，你执心是道场，你真实明了，你一切句就能够明白，你慢慢的就可以能够体会法界如虚空般无有边际的那种想象。那种想象就再也不是比量的思维，你就可以从比量的训练变成是限量。这个已经少分的在谈有能跟所了，了解吧？那个心姑且就是那个能理的心，那个法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法相。那到底是法相令我的心庄严呢，还是我的庄严的心令我这个法变成有 功德有力量呢？是到底谁增上谁呢？是谁引生哪一个呢？到底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底下要谈的事情。那底下呢，我们上回已经谈过，用四悉檀来对这四个法心的关系。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来跟各位讲32页的那一大段。今天我想只剩15分钟也不够了，也不够了。所以我比上一次再更详细的，就是要让各位，为什么我要学经教？为什么妙老要教我们多多去学习般若经？般若经如果经文看不懂，要去多读大智的论，为什么？那么为什么他叫我们读了般若经之后呢，还要在四三波罗蜜啊、声闻地的三摩地啊，这个修法当中要去修炼，要去修学，乃至于要去读摩诃止观？就是说这个道理是不违背的，这个道理能够让我们的修功德能够增上，能够让我们的体会一天比一天，因为这个理道理学习的越真实，生命实践的经验越深刻，你就可以体会的越相应。所谓修瑜伽，就是在这个相应法上呢能够得到增上，如此而已。所以呢，各位不妨就这么一句，能理所理性空寂，这就是唯识观里面一直要去证的二取空。二取空就是要得见到位，就是要证般若分别智的功夫，就是四种寻思观得的四种如实智，都是这个功夫，都是要去能够体会到能所俱亡的那个无分别心的状态，就是要证这个东西。如果各位啊，这一篇啊，法心不二的道理体会的深刻的话，你又在借着拜忏如其事行，在理观上深刻的去体会开悟，就在这一念心，真的没有别的，真的没有，所以真实要去这样体会。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下礼拜呢，我们从四悉檀很快的过去哈，就进到32页啊，那个是其实是法心这一段的主文所在啊，然后帮各位再消一下文。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